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这人还是那人。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18章9到14节。这里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里边，耶稣讲到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他们两个人到圣殿里去祷告的情形，以及主耶稣对他们的看法。读这段经文呢，我们不能把自己置身事外，神对他们的看法如何，也关系到你我在神的眼中是怎样的一个人。有一个摄影师啊，他开了一个影楼，他在影楼的门口放了一则广告，广告上呢就写着说呀、啊，说如果你想要拍出真正的你，收费50块钱；如果你要拍出别人眼中的你，收费100元；如果你要拍出梦想中的你，那就要收200元钱。什么叫真正的你呢？真正的你就是你。本真就是本真面目的你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话素颜的你啊。那别人眼中的你呢，就是已经梳洗装扮过后的你。当你来到影楼拍照的时候，化妆师呢会为你上上粉，涂些胭脂，画上些淡妆，使你看上去比较靓丽。那么这样呢，就能够拍出别人眼中的你了。什么叫做梦想中的你呢？梦想中的你就是经过化妆师啊，精心为你化妆造型，经过摄影师在不同的光线、在不同的角度拍出这个满意的照片以后啊，还可以后期加工啊，在电脑里为你修版啊，给你除去这个斑呐、或者是除去皱纹呐、甚至还可以为你修出一张这个瓜子脸哈。使得你显得更加的青春靓丽哈，成为一个理想的你。弟兄姊妹，你猜猜看哈，前来摄影的人大多选的是哪一种？对了，大部分人呢都愿意出很高的价格，要拍出那个梦想中的你。这其实啊并不稀奇，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是吧？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美照，即便是挂在你的家里，如果你不告诉我，无论如何我都认不出那是你。但是有意思的是，很多时候摄影师拍出的照片很真实，很像你，但你却不满意；而拍的呢不怎么像你，你却很得意。那么这种现象呢，反映出三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啊，是很多人这个不能够接受真正的自己。第二个事实呢，很多人想要的是梦中的那个人。第三个事实是呢，不管你怎么化妆，不管你怎么样的修版，你可能会改变别人眼中的你，但你却不能借着这个化妆或者是修版改变真正的你，改变神眼中的你。你可以改变别人怎么看你，你可以改变你怎么看自己，但是你绝不会改变神怎么看你。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思想，到底你我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怎样的人。首先呢，我们要思想的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他是对谁说的？圣经说是向着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又藐视别人的。所谓仗着自己是义人呢，意思就是说呀，他本不是个义人，但是他却 自以为是个义人啊，他的自我形象、自我的感觉非常的良好，他有着很大的优越感，所以呢，他就会看低别人，藐视别人。既然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对象是这样的一群人，那么你我是不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呢？这个比喻是不是也是对我们说的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属于这种人呢？那就让我介绍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我检测的办法哈。通过这个自我检测，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自义或者自我的人。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不容易承认错误、接受错误？当别人纠正你、提醒你的时候，你不是是不是马上就为自己辩护、做解释？也就是所说的 very defensive。如果你是的话，耶稣的这个比喻就是对你说的。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是否自以为凡事都是照着真理行呢？我们知道有一种人呢，非常的自以为是哈，觉得自己什么都好，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如果你我是这样子的人，那基本上呢，就是一个自我自义的人。第三个问题是，你是否容易是吧看到别人的缺点，却不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呢？能够看到别人的缺点，这是法利赛人的专长。他们不但挑别人的缺点，而且呢还会记住别人的缺点。你我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人呢？如果是的话，那么耶稣这个比喻就是对我们说的。如果我们够谦卑、够虚心的话，我们就会从主耶稣的这个比喻里边看到自己，我们也会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神怎么看你。因此呢，从今天这个经文中啊，我们看到的就不只是两个人了，而是三个人啊。第一个人是法利赛人，第二个人呢是税吏，第三个人呢就是耶稣的听众，包括你跟我。那要想知道神怎么样看你看我，我们必须呢要先来看神眼中的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神眼中的税吏是什么样的人，最后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眼中的你我是什么样的人。那今天呢，我们就从第三点来思想啊。那第一点就是我们来看神眼中的法利赛人。要知道神怎么看法利赛人，我们需要先知道人怎么看法利赛人。而现代人跟耶稣时代的人呢，看法利赛人又有很大的不同。法利赛人呢，对我今天许多基督徒来讲，是等于虚伪的人、假冒为善的人的这个代名词。可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是不是的。那个时候法利赛人这个称呼啊，是一个尊称啊。法利赛这个字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他们是一群从以色列人中分别出来的，用现代话来讲，宗教精英。他们呢严格的遵守律法啊，操练在宗教里面的敬虔。所以法利赛人呢，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他们不仅仅是自以为傲，在别人的眼中啊，也都被看为是令人敬佩的那种的宗教高阶人士啊。那么在神眼中的法利赛人是怎样的呢？耶稣是怎么样看这个法利赛人的呢？从刚才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耶稣说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误会，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祷告的姿势要对啊，是站着祷告，是坐着祷告，还是跪着祷告，这不是耶稣讲这句话的重点。这句话的重点是法利赛人站着的位置。因为当时代的法利赛人呢，他们来到圣殿呢，他一定要站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一个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位置啊。他要大家看到他在祷告。为什么耶稣说他是自言自语的祷告呢？是不是因为他祷告的声音很小，只有他自己能够听到呢？不是的，而且正相反，是因为他的祷告很大声，大声到一个地步啊，不需要麦克风哈，所有在圣殿里的人都能够听得到。所以呢， 在耶稣看来，他是做给人看，祷告给人听的，而不是真诚的向神祷告。因此耶稣就把他归于自言自语的祷告。那不止如此哈，我们还要看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祷告的内容啊。那么从他祷告的内容，那就可以看出他在神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在这个短短的祷告里面呢，有一个字是不断的出现，那这个字呢就是我。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在中文版本里边呢，还有一个我没有翻出来，而在原文和英文里边都有的，就是我所得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在这短短的几句祷文里边呢，总共是出现了五个我，而神的属性呢，在这里一次都没有提到。因此呢，这个法利赛人呢，他在神的眼中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来到圣殿，如果只是为了追求得到自我满足，而不是神的心意，会不会被成就？那么我们在神的眼中恐怕就是这个法利赛人。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免得落入到这种的光景里边而不自知。那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啊，在主耶稣的眼中是怎样的呢？主耶稣说他是自言自语。那这个法利赛人哈，那么在这个弟兄姊妹，你可要知道，这个自言自语的祷告啊，是非常可怕的。在多年前呢，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全国性的基督教大会啊，在这个会议的开幕式上，各地基督教的主要负责人都坐在主席台上，还有一些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啊，都坐在主席台的中央，现在的话讲 C 位啊。那大会呢，就安排一个头面人物啊来做祷告，这个所谓的牧师啊就站起来大声祷告。祷告的内容呢，都是一些政治正确啊，这冠冕堂皇或者是假大空式的那套话。那开幕式结束之后啊，一个政府干部，这个领导干部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表扬他，说：“他说你这个祷告啊，是我听到最好的祷告。”啊，那这个人受宠若惊啊，那握着领导的手，这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的连声说：“感谢领导，感谢政府。”那会后呢，一个德高望重的老牧师啊，就对我说，他说，这是在向神做祷告吗？这纯粹就是自言自语，自导自演呢，他是在做报告表忠心呢，是说给人听的。是的，这种人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些故意站在十字路口，故意做给人看的祷告的人，那些故意要得人的称赞和荣耀的人，他们主耶稣也说，他们已经得了人的赏赐，却得不到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自言自语祷告的结果。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法利赛人祷告的动机和态度。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祷告 是怎么样呢？是祷告给人听呢，还是给神听的呢？这个我们祷告的时候需要留意。再让我们看这个法利赛人，他的敬拜是一个什么样的敬拜。他来到圣殿的目的原本是要敬拜神，可他献上的是怎样的敬拜呢？他说，主啊，我感谢你。是的，我们敬拜首先是要感谢赞美神，可是这个法利赛人并没有感谢神的爱，也没有感谢神的良善和信实啊。他转念就说我不像别人。这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他在敬拜中竟然可以一边感谢神，一边又定罪别人，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但是圣经说，一个泉源怎么可以流出甜和苦的这两种水来呢？那这样所谓的敬拜，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敬拜，他的目的呢，是抬高自己，是贬低别人。那不止如此啊，我们看到他的侍奉是一个什么样的侍奉呢？我们千万小心，千万不要落入到这样的侍奉中去。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 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需要向神报告我一个礼拜禁食几次吗？你以为神不知道吗？那这个法利赛人如此说，是因为他生怕别人不知道。在犹太人的律法里边呢，一般的犹太人只被要求一年禁食一次就好，所以他一个礼拜禁食两次，那就是一般人的100倍啊。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出，他这样大声说出来的目的啊，就是要引所有人的注意。他的侍奉啊，就是要让人家看到。接着他说，我所得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意思就是说，我拥有的一切，包括别人给我的东西，比如说昨天有人送给我一盒这个凤梨酥啊，如果里边有10块的话，我一定会把1块带到圣殿里来啊。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他的奉献是什么样的奉献吗？他的奉献呢，到一个地步，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他所行的一切善事呢，都必须要坐在人的面前。因此说呢，这样的奉献是一种沽名钓誉的奉献。为什么他会落入到这样的光景中呢？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很严重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也同样会发生在今天的教会里边。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就有一句英文说得很好，他是 Know about God but do not really know God。 这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说有很多人他承认有神，都知道神的存在，但是却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是吧？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才会做出这样子的祷告。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不知道神所要的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所侍奉的神是要我们的侍奉是要使神的名得高举，是要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也不知道奉献的意义和真谛在哪里。那今天呢，有太多的人是知道有神，但是呢却不真正的认识神，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啊。那法利赛人的第二个特点是以人为标准。什么叫以人为标准呢？就是行事为人，以人的观念，以人为榜样去做，而不是呢以真圣经真理为标准。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大家都这么做，当然我也要这么做。大家都认同同性恋，所以我也认同同性恋，这就叫以人为标准。那么有些人呢，做基督徒也是这样，只要我像某个牧师，我像某个长老，或者像某个同工那个样子就可以了，这就是以人为标准。甚至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以人为标准啊，我们用人的角度来认识神，以为说人都可以接受同性恋啊，那么我们的神难道不比人更加包容吗？我们的神不是比人更加慈爱吗？所以神也一定可以接受同性恋，这就是以人为标准来认识神。还有些基督徒连找教会都以人为标准啊！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弟兄啊，他从这个电话本里找到我们教会的电话号码啊，然后呢，打电话给教会，找我接电话之后，他第一个问题说：“请问你们教会里是不是以台湾人为主啊？”我说对不起，我们教会是以耶稣为主。他觉得他误会了他的意思啊，他 马上就纠正说，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们教会大部分人都是从哪儿来的。那我就进一步的跟他解释说，我们教会也没有分什么台湾人、外省人、本省人、上海人、北京人、我们教会只有一种人，就是耶稣基督所救赎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必须要以神为标准。要是以人为标准的话，那我们就是神眼中的法利赛人。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法利赛人他是怎样的以人为标准的呢？他这样祷告说，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像这个税吏。”弟兄姊妹，你从他这几句话看到了什么？你可以看到他的标准其实是很低的，他的标准就是只要我不勒索，我不奸淫，我就可以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你我今天以什么为标准呢？我们是不是要以那些抢银行的、杀人放火的人为标准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统统都可以感谢赞美主。实际上呢，有些人就是这样，他说我不偷不抢，我不杀人放火，我就算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就是一个好人。这就是以人为标准，在神眼中的那就是法利赛人。有这样 一对兄弟俩、在当地是很有名。他们有名呢，并不是因为他们有钱有势，而是因为他们俩臭名昭著。因为这兄弟俩挥金如土，吃喝嫖赌是样样都会。就是这样的人， 这两个兄弟俩呢，有时候偶尔还到教会来。可能他们是为了找一种安全感吧，就好像到庙里烧香拜佛一样，是吧？一边作恶，一边呢还想得到神的保护。那有一天呢， 他这个弟弟、在一次意外中死亡了，他哥哥很难过，就跑到教会来跟牧师讲，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弟弟主持一个追思礼拜，并且呢，求你做一件事，就是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前说我弟弟是一个圣徒。如果你，他跟这个牧师说，你如果你可以这样说的话，我愿意奉献一大笔钱，这笔钱呢足够你用来完成你这个教会多年来的扩建工程。这个牧师听了之后就答应说好。但是没想到啊，就在那个追思礼拜那天呢，追思礼拜开始之后，这牧师呢就站起来对大家介绍说今天呢躺在这里的这一位啊是一个罪人，而且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罪人。那么这个哥哥听了之后心里老大的不爽啊，但是一时又不好发火，只好硬着头皮往下听。牧师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话说，纵使他是个罪人呐，但是比起他这个哥哥来啊，他应该算是一个圣徒。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今天如果我们要跟人比，我们都是圣徒。你总可以找到一两个人让你觉得你比他好多了。有些基督徒之所以会以人为标准的原因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们知道有神，但是却不认识神。而一个认识神的人就知道神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在英文中啊，有一句话说 God does not grade on curves。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grade 我们知道哈，意思是打分数， curve 就是曲线，我们常常是看到那种 chart 是吧？曲线的意思呢就是百分比。今天有很多的学校都是用百分比来打分数哈。如果所有的人统统都是考零分的话，你只要考一分，你就是第一名。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今天世界上的标准是什么？是有多少人比你更低？你可能是 top 10% 或者 top 5% 的人，但是神不是这样看，他有他的标准，他的标准呢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神不是要拯救那些自以为他的道德行为都是在 top 10% 的人，神自有他的标准。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的标准是什么？你我的标准是以圣经的真理为标准吗？你有没有以耶稣基督为标准？我们看末后的时代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连教会也不例外啊。根本问题就在于什么？人们没有以耶稣基督为标准。一个教会，一个信徒，如果不是以耶稣为标准，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基督的信仰被沦为，或者是被贬低为一个世上的宗教。如果我们像今天经文中的法利赛人那样去跟别人比，那我们就是神眼中的法利赛人。好，第二点，我们来看神眼中的税吏是什么样的人。要了解神眼中的税吏，我们也需要先看看人眼中的税吏，人怎么看这个税吏。耶稣时代的税吏在犹太人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当时的罗马政府的税收，它的采用的是那种招标式的收税法。如何招标呢？比如说，我们住在这个 Mellow Park 这个地方，政府呢想要收取税款100万，他就招大家来竞标。 如果你最后竞标竞到是110万，那你就成为 Menlo Park 的税吏。到时候呢，你只需要向罗马政府交110万，其他的钱，你收到的钱呢，统统都揣进你自己的腰包。所以有许多税吏就极尽手段从百姓手中榨取钱财。那因此呢，税吏在一般人犹太人的心目中啊，是靠着外邦人的政府欺压自己百姓的人渣，是他的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是吧？他们甚至被看为罪人。如果有人在马路上看到这个税吏，他们就会故意的躲开的。如果不小心的话，你碰到他的身体的话，你就会感到很晦气。回家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沐浴更身，沐浴更衣，这个洁净自己。由此呢，你就可以想象税吏在人眼中是多么的卑鄙下贱。那么今日经文中的这个税吏在神眼中是怎样的呢？从路加福音第18章13节，我们看到这个税法那个法利赛人来到圣殿，这个税吏他也来到圣殿。就如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哈，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背景，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哈，有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大家统统都是来到神的面前。虽然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神的态度却可能是不一样的。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税吏是什么样的态度。圣经记着说，这税吏远远地站着，他同样是站在那里祷告，可是他站的位置和法利赛人不一样。法利赛人站的位置是一个高位，是一个很明显的位置，是一个唯恐人看不到的位置。可是这个税吏呢，他所站的位置按照当时的习惯呢，是站在一个外邦人院子里的一个角落，他远远地站着，是吧？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只是垂着胸说，神哪，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么从这个税吏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第一点，他远远地站着，因为他不敢靠前去，他觉得自己很不配，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不敢举目望天，因为他知道天是神宝座的所在，是吧？他不敢是因为他自觉不义。那么不止如此，他捶胸。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捶胸吗？你使劲捶捶看，你就知道那会很痛的。他捶胸就是因为他里面有一颗心充满了罪恶，他捶胸捶到痛是为他的罪来伤痛，这就叫捶胸，使劲的捶。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税吏跟那个法利赛人呢有着很大的差别。那个法利赛人他是站在一个很明显的位置上，这个税吏呢却是远远的站着。这个税吏呢在那里谦卑的忏悔，这个法利赛人呢却在那里高傲的自我标榜。这个税吏啊，他不敢望天，这个法利赛人呢大声的祷告，这个税吏他自觉的不配，这法利赛人呢是自以为意，这个税吏呢他在那块捶胸，这个法利赛人呢却在那里拍胸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神喜悦税吏在神面前的态度。我们不只要看到他的态度，我们还要看他的祷告内容。他的祷告只有一句话，就说，神哪，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但是他却说出了他的内心，他坦诚自己是一个罪人。这几个字就说明了他需要神的恩典，他需要神的怜悯。你知道自己的，他也知道这个没有神他是没有指望的。那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没有表达出这句话深刻的内涵，英文的版本呢翻译的也不够确切。这英文的翻译是说呀，说 God be merciful to me, a sinner。而希腊原文它的意思是，它翻译是 God be merciful to me, the sinner。弟兄姊妹，你看出这两者间的差别吗？我是一个罪人，和我就是那个罪人，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这个税吏的祷告不是说主啊开恩可怜我，因为我只是罪人当中的一个，他也不是说主啊开恩可怜我，因为我跟那个法利赛人一样，他是个罪人呢，我也是个罪人。而且呢，他所用的这个 merciful 的这个字眼呢，在原文中呢，意思是赎罪，是流血，是代赎。所以你看到没有，当这个税吏他祷告的时候，他想到的是逾越节的羔羊，因此他祷告的意思就是说，主啊，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啊，就是为我而死的，是为我舍命的，不是为了其他的罪人。他没有想到别的罪人，他没有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顺便也把别人拉下水。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认罪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说主啊可怜我，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是吧？我和别人一样，而只要向神祷告说，主啊可怜我，因为我就是那个罪人，就是那个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罪人，不是 a sinner， 而是 the sinner。 那弟兄姊妹，你能够体会这句话的意义有多深吗？我们在神面前必须要有这样子的看见。所以我们看到神没有说这个税吏是自言自语的祷告，神悦纳了他的祷告。这个税吏和那个法利赛人都献上了，法利赛人献上的是自己的义，是在律法上的那个义，是吧？律法上的敬虔。但是税吏所献上的最宝贵的东西却是法利赛人所没有的，而这样东西呢，正是神所要的。就像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所讲的，他献上的是什么？是神所要的祭，是吧？就是忧伤的灵。这里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法利赛人没有献上忧伤痛悔的心，而这个税吏有。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如果在你我里面有为罪而忧伤的灵，你想神会怎么样看你看我？在这里神怎么样看这个税吏呢？神还看他是个罪人吗？是，但是呢，神看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如果我们再仔细查考税吏这句祷告中的一个字哈，我们就更能够体会其中的属灵的深意。那么这个字呢，就是 merciful， 啊 ，merciful， 我们中文翻作开恩可怜。实际上在英文和希腊文里边呢，都没有开恩这两个字的哈，只有可怜或者是怜悯这两个字。那这个税吏呢，他要的是神的怜悯，因为他根本不敢向神求恩典。弟兄姊妹，你明白恩典跟怜悯呢是有差别的，是吧？恩典就是我们不该得到的我们得到了，现在我们都在享受神的恩典，好多不该得的我们得到了，是吧？那么怜悯呢，就是你应该得的你没得到，是吧？你比如说这个税吏，他该得的就是死，但是他没有死，他求的就是这个怜悯，是吧？这是一个认识神而不是说只知道有神的人所能够做出来的这个祷告。因为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啊，有许多教会光讲神的爱，因此呢，许多基督徒光知道神是爱，却不认识神的律法。但是英文有句话说 "You can't know the love of God until you know the law of God"， 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认识神的爱，除非你认识神的律法。我们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根本不清楚神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神的爱是让他的儿子来满足和成全了律法。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所有的罪人统统都得死。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神赦免我们的罪只要一句话就说好吧算了你们都没有罪了，不是的，他是要让他的儿子来成全律法的要求。怎么成全？是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我的罪，替我们死了。弟兄姊妹，只有你认识到这个律法以后，你才能够体会神的爱有多深。那么这个税吏他知道，他认识神的律法，所以呢，他就能够体会神的爱。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应该明白了，在律法底下，我们该得的是死，但是呢，神没有让我们得到我们该得的，这不就是怜悯吗？ 不止如此，神还给这个税吏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可以见证基督。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的好行为是不重要的。是的，我们不应该像法利赛人那样靠着行为来得救，因为好行为啊，并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但是我们需要有好行为，因为好行为呢，是我们蒙恩以后的结果。神不但怜悯我们，使我们免死，还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基督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呢，就可以让我们活出好行为来，使荣耀归于神。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借着神怎么看这个法利赛人，以及神怎么看这个税吏，来看你跟我在神的眼中是怎样。也就是说，神会怎么样来看我们？让我们看路加福音18:14，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弟兄姊妹，这个你们就是耶稣说话的对象，包括你跟我。今天我们不是这个人，就是那个人，是吧？这人是税吏，那个人呢是法利赛人。税吏被神算为义，法利赛人没有。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有多严重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是耶稣所下的一个结论，而不是在问一个问题啊！如果耶稣要是以问问题的方式来问听众说：“你们以为哪一个人回家去算为义？”恐怕99%的人会把票投给这个法利赛人。但是关键不在那99票，关键在于耶稣的这一票会投给谁。耶稣把这一票投给了这人，这人是谁？就是在神面前认罪，是吧？求神怜悯的税吏。他在神眼中被看为义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是那人的话，耶稣这一票是不会投给你的。你在别人的眼中是个好人是没有用的，神怎么样看你才是最重要的。那耶稣的那一票会不会投给你，取决于你是这人还是那人，取决于你承认我是罪人，我需要神的救恩，还是你自以为你是个义人或者是圣人？如果你承认你是罪人，你会被赦免；如果你觉得你是圣人，那你就仍然活在罪中，而结局呢，就是灭亡。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做对了决定啊！神怎么看你，取决于我们怎么回应。我们愿意成为这个谦卑认罪的税吏，还是要成为那个自义自我的法利赛人？如果你的选择是税吏，那你从现在就认罪悔改，求神开恩怜悯；而要不然，你就是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继续戴着你的面具回到你的生活里边去，回到你的婚姻里边去。你觉得你比你的配偶，比你周围的人都好，把所有的错统统都给别人。弟兄姊妹，我们每次来教会敬拜，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要听了、散了、走了就忘了，而是要照着神的话去行。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的这个比喻啊，是对我们说的。在结束正道之前呢，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把这个比喻里边的6个字牢记在心里。哪6个字呢？就是上殿里和回家去。我们看法利赛人和税吏，他们都到殿里来，他们也都要回家去。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不就是上殿里吗？等一会儿敬拜结束后，我们不是都要回家去吗？中间这段时间就是现在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就是敬拜神的时间，也是神教导我们学义的时间。那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是的，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就是要学义，要努力的进天国吗？进神的国吗？但怎么样努力呢？让我们大家掂量一下自己啊。我们的义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吗？请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解这句话的意思，千万不要在法利赛人的义上来跟他们竞赛。 法利赛人的义是遵守律法的义，法利赛人的义是高举行为的义，法利赛人的义不是我们今天所要的义。如果你今天要跟法利赛人比谁遵守律法遵守的更多，比谁进食进的更多，谁奉献奉献的更多，我可以告诉你，你要胜过法利赛人，那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利赛人要比你我做的好得多。这里面告诉我们的不是那个，是义的程度上的不同。有一句英文也是确切的解释了这个耶稣这句话的意思，他说 It's not a different degree of righteousness,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righteousness。 大家明白了吧？这里说的不是义的程度，是你比法利赛的义是好还是坏，不是这个程度上的不同，而是干脆它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义。那弟兄姊妹明白了吧？主耶稣在这里要说的是，你要放弃法利赛人的义，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义，你要放弃那种靠行为称义，你要因你的信心来称义。只有靠着神的义，我们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今天经文中的税吏，就是因为被神称为义，不就远远地胜过了法利赛人的义了吗？是不是？这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他的精义之所在。感谢主，愿神赐福他的话语。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这是把这样美好的一段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这是提醒我们，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想，这是我们是哪一个人呢？主啊，愿你的话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的眼睛，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不要做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而是在神面前深深的忏悔，求神的怜悯，做这样的一个人，求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献上。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仰望交托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